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向雄，字茂伯，河内山阳人，父亲向韶曾任彭城太守。向雄起初在郡中担任主簿，侍奉太守王京。等到王京去世时，向雄哭得极其哀痛，街市上的人都为他感到悲伤。后来太守刘义曾因无罪鞭打向雄，等到吴奋接替刘义任太守，又因小事将向雄关进监狱。司隶中会在狱中征召向雄担任多官从事，钟会死后无人收敛安葬，向雄迎回他的灵柩并安葬了他。文帝召见向雄并责备他说，从前王京死时你在东市哭他，我没有追究，现在钟会亲身叛逆，你又擅自收葬，如果再容忍你，那王法怎么办？向雄说，从前先王掩埋尸骨，仁爱尸及枯骨，当时难道先占卜其功过然后才安葬吗？现在王法已经施加刑罚，在法律上已经完备，我出于义愤收葬，教化也没有缺失，法律在上确立，教化在下弘扬，何必让我违背生死来立于当世？殿下仇恨枯骨而将其弃置荒野，成为将来人人闲事的谈资，不也可惜吗？文帝很高兴，与他谈宴后送走了他，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。当时吴奋、刘义都认识中，同在门下省，向雄起初步与他们交谈。武帝听说后，下令向雄恢复与他们的友好关系。向雄不得已就去见刘义，拜了两拜，说先前接受诏命，君臣大义已经断绝，怎么办？于是立即离开。武帝听说后大怒，问向雄说，我让你恢复君臣友好，为什么还要断绝？向雄说，古代的君子敬用人以礼，退用人也以礼，现在的敬用人好像把他放在膝盖上，退用人好像把他推下深渊。刘河内对我来说不是挑起事端的人，已经非常幸运了，哪里还能恢复君臣友好？武帝听从了他。太史年间多次升任秦州刺史，赐予赤状、躯盖、鼓吹，赏钱20万。咸宁初年入朝任御史中丞，升任侍中，又外任征虏将军。太康初年任河南尹，赐爵关内侯。齐王司马攸将要返回封国，向雄进谏说，陛下的子弟虽然很多，但有声望的却很少，齐王住在京城，所增益的实在很深，不能不考虑。武帝不采纳，向雄间绝境见触犯圣意，起身径直离去，于是因愤懑而死。弟弟向匡，惠帝时官至护军将军。段卓，字修然，敦煌人，世代是稀土铸姓，果敢正直有才辩。年轻时在州郡任职，逐渐升任邓艾的镇西司马，跟随邓艾攻破蜀国有功，封官内侯，多次升任议郎。武帝登基后，段卓上书为邓艾申辩说，已故征西将军邓艾心怀至忠，却蒙受叛逆之名，平定巴蜀却遭受三族诛杀，我私下为此悲痛，可惜啊，说邓艾造反。因为邓艾性格刚烈急躁，金夸功劳不能与同僚和睦，轻易冒犯雅俗，失去君子之心，所以没人肯为他申辩。我冒死陈述邓艾没有造反的事实。邓艾本是屯田掌独人，宣皇帝从农历中提拔他，让他显赫于宰府职位，担任内外官职，具有文武重任，所到之处都有名望政绩，这足以证明宣皇帝的知人之明。正值桃溪之战，官军失利，刺史王京被困在城中。当时二州危惧，陇右惊恐，几乎不再是国家所有。先帝深以为忧，考虑能够安边杀敌的人没有比邓艾更贤能的，所以授予他兵马，解除敌道之围。围困解除后，留住上归。在官军大败之后，士卒丧胆，将力无气，仓库空虚，器械耗尽。邓艾想积蓄粮食，增强兵力，以等待机会。这一年少雨，又实行驱种法，亲自拿着耒耜，身先将士，所统帅的人数以万计，而自己不离仆役的劳苦，亲自执行士卒的劳作。所以在洛门、断谷之战中，能以少击多，摧破强敌，斩首上万。于是把朝廷的胜利谋划交付给邓艾，只是长远策略。邓艾受命忘身，如龙腾虎跃，前面没有坚不可摧的敌人。蜀地险阻，山高谷深，而邓艾步骑不满20000， 捆束马匹悬挂车辆，自投死地，勇气凌云，将士成事，所以能使刘禅震恐，君臣反绑投降。战事没有超过十线，而八蜀平定，这足以彰显先帝善于用人。邓艾功名已成，应当载入史册，传万世。70岁的老翁还有什么所求？邓艾因为刘禅刚投降，远方郡县尚未归附，假借皇帝命令权宜安定国家，虽然违背常规，但合乎古意，推究本心定罪，事情可以详细讨论。已故镇西将军钟会有吞并天下之心，害怕邓艾的威名，知道必定与自己不和，借着疑似之处罗织成罪状。邓艾接到诏书，立即派遣强兵束手就擒，不敢观望，确实知道自己见到先帝一定没有必死之理。钟会伏诛之后，邓艾的参佐官署不取将吏，愚昧的聚集，自行追赶邓艾，破坏囚车，解开他的捆绑。邓艾处于困境，因此狼狈失去依靠。造反不是小事，如果怀有恶意，应当先勾结豪杰，然后才能惊动大众。没有听说邓艾有一个心腹，临死时口中没有恶言，独自遭受腹背受敌的诛杀，难道不悲哀吗？所以见到的人流泪，听到的人叹息。这就是贾谊对汉文帝慷慨陈词，天下之事可为之痛哭的原因，确实有道理啊。陛下隆兴，发扬大度，被诛杀的家庭不拘泥于叙用，允许邓艾立嗣，祭祀不断。从前秦人怜悯白起无罪，无人悲伤五子虚冤库，都为他们立祠。天下人为邓艾痛心遗憾，也如同这样。我认为可以允许邓艾的门生故吏收敛邓艾尸骨，归葬旧墓，归还他的田宅，因平定蜀国的功劳继续封其后代，使邓艾盖棺定世，死无遗憾，赦免皇权之下的冤魂，收取信义于后世。那么天下追求名节的人，想立功的臣子，必定赴汤蹈火，乐于为陛下效死。武帝阅看表彰，非常赞赏他的心意。段卓后来又陈述实务说，我听说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三里之城，五里之郭，包围进攻他，有不能攻克的，这是天时不如地利。城墙不是不高，护城河不是不深，粮食不是不多，兵器不是不利，却放弃离开，这是地利不如人和。然而古代的帝王没有不先推行恩德，团结稳固人心的。人心如果和睦，即使三里之城，五里之郭，也不能攻克。人心如果不和，即使金城汤池，也不能守住。我推究这个道理来扩大它的含义，顺淡五弦琴，咏、南风、诗，而天下自然治理，因为尧时的人可以挨家挨户封赏。从前多难，奸雄屡次兴起，搅乱人心，刑罚相继，流亡死者的孤儿哀声未绝。所以我认为陛下应当深思远虑，防微杜渐，弹琴咏诗，垂拱而治罢了。其关键在于推恩来协和百姓，所以推恩足以保有四海，不推恩不足以保护妻子儿女。因此唐尧以倾慕九族为先，周文王以施法于妻子为急，明王圣主无不先亲后疏，由近及远。我认为太宰、司徒、魏将军三王应当留在洛阳镇守，其余诸王中从周征调足够胜任的，15岁以上的全部派遣到封国，为他们挑选中郎、副相、才兼文武来辅佐他们，允许他们在封国修缮兵马，广布恩信。一定要抚爱下属如同儿子，爱国如家，君臣名分确定，百世不变，连城开地，如同晋、鲁、魏。这就是所谓的磐石之宗，天下信服他的强大。虽然说是割地，好比口袋漏到仓库中，也是一家所有。如果忧虑后世强大，可以预先制定制度，使他们能够推恩来分给子弟，这样就会支分业部，逐渐自行削弱，渐渐转为万国，也是后世的利益，不是所担忧的。从前在汉代，诸吕自夷，内有诸虚侯、东摩侯那样的亲属，外有诸侯九国的强大，所以不敢动摇。在当今的形势下，诸侯强大，这是泰山之固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而魏国法律禁锢诸王，亲戚隔绝，不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近来无故又瓜分天下，设立五等诸侯，上不效法贤能，下不平抑功劳， 而是非混杂，一律接受封土。似乎是一时的权宜之计，不是长久的制度。如果就此不改，这也是烦扰人民，逐渐导致混乱的阶梯。国家的兴盛，由于九族倾慕，百姓协和；它的衰败，在于骨肉疏远隔绝，百姓离心。所以夏朝不安，伊尹归附商朝；商朝不和，吕氏进入周朝。殷商以夏朝为鉴，过去式的告诫确实是将来的借鉴。段卓又陈述说，从前伐蜀，招募凉州兵马羌胡件儿，许诺重赏，五千余人跟随邓艾讨贼，功劳都是第一。但乙亥诏书规定，州郡江都不与中外军队相同，即使在上等功劳，也没有应受封赏的。只有京城太守杨欣所率领的军队，因逼近江油的形势，有30人受封。自京城以西，不在杨欣部下的人，没有一个受封的。如果属于中军，即使下等功劳，也必定封侯。如果在州郡，即使功高也不封赏，这不是所谓的近处不厚赏，远方不遗漏恩惠。我听说于上沟游于干耳，勇士死于重赏。所以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义气，专诸感激阖闾的恩遇，匕首震动秦庭，舞刀闪耀于鱼腹，视死如归，难道没有原因吗？功名重赏是世人所争的，不公平招致怨恨，由来已久。诗经说，施鸠在桑树上，他的儿子有七个。善良正直的君子，他的礼仪是一致的。我认为这些人应当蒙受爵封。段卓前后陈奏事情，总是被省略。但他身份低微，官职孤单，得不到晋升叙用，于是请长假回乡里。临去时，派儿子上表说，我受恩三朝，剖腹守禁，试用没有成绩，臣服数年，犬马之力，再没有什么能胜任。陛下广开纳谏之听，采纳狂夫之言，原谅我侵犯官权的罪过，不问触犯圣意的过失，天地恩厚对我来说足够了。我听说忠臣对于君主如同孝子对于父母，禁用则有欣喜之庆，不是贪图官位；退隐则有忧伤之虑，不是贪恋俸禄。他的心意在于不忘光耀君亲，是情不能已。我私下自道，心怀志恨，生长在荒远之地，长期在外任官，自从回朝抱病未曾觐见陛下，竟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，这是我第一个遗憾。遭逢时运之事，正值有事之时，却不能建功垂名于史册，这是我第二个遗憾。侍奉圣明之君，而身体衰弱羸劣，效力又不能，应当归死地下，这是我第三个遗憾。哀痛双亲早亡，兄弟皆丧，孝敬无法再施于家门，这是我第四个遗憾。夏日忽然过去，冬夜随即又来，人生百岁尚且认为不足，而我中年遭遇灾祸，这是我第五个遗憾。惭愧受日月所养育，愧对苍天而无以报答，这是我怀有五恨而叹息，临归路而自道的原因。有话说道，华言虚浮，至言实在，苦言是药，甘言是病。我想说天下太平，但临归神狐未见，先知煞仆未生，麒麟未游于灵禽之园，凤凰未在太极之庭已舞，这是我不敢说华言而做谄媚之人的原因。从前汉高祖初定天下，当时戍卒楼敬尚书进谏说，陛下取天下与成周不同，而相比龙成周，我私下认为不相等。于是汉高祖感悟，深深采纳他的意见，赐姓刘氏。又回头对陆贾说，为我写秦朝为什么灭亡，而我为什么得到天下。陆贾于是作《新语》一书，叙述前世成败，作为劝谏。又有田肯提出一条计策，说非亲生子弟不可使亡齐，而受千金之赐。所以世人称道汉高祖的宽明博纳，因此能成就帝业。如今谈论天下大事的人都说尧舜复兴，天下已经太平了。我独自认为并非如此，私下里也有些劝谏的见解。况且历代君王留下制度，圣贤发表言论，都是未来事情的明镜。孟子说，尧不能将天下交给舜，那么舜拥有天下是上天给予他的。从前舜担任宰相，尧去世后三年丧期结束，舜为了避开尧的儿子而逃到南河，天下诸侯朝觐和打官司的人不去尧的儿子那里，而去舜那里。舜说是上天的安排，于是回到中国，登上了天子之位。 如果占据尧的宫室，逼迫尧的儿子，那就不是上天所给予的了。从前西边有不臣服的蜀国，东边有僭越名号的吴国，三方鼎立，都自称天子。魏文帝率领万乘之众在弥卑接受禅让，却自认为德行与唐尧、虞舜相同，认为汉献帝就是古代的尧，自己就是今天的舜，于是说孟轲、荀卿不懂得禅让时代的变化，便撰写了禅让的文章，刻石立碑作为告诫，向天下颁布，传给后世。这又怎能让将来的君子都清楚明白，心服口服其中的道理呢？然而魏文帝只是仰慕尧、舜的名声，推崇新建立的魏国，想与唐尧、虞舜的盛世等同，却忽视了骨肉之间的恩情，忘记了藩平的稳固，最终没能使四海归服，统一天下文明教化。而当时群臣没有劝谏的，这不是过错吗？荀子说，尧、舜禅让不是这样的，天下是最重的，不是最强的人无法担当，天下是最大的，不是最明辨的人无法区分，天下是最多的，不是最明智的人无法看清，这三个罪不是圣人无法完全做到。由此说来，荀卿、孟轲也各自有不认同的地方。陛下接受禅让，从东府进入西宫，兵刃闪耀天空，旌旗遮蔽太阳，虽然顺应天命人心，与唐尧、虞舜的吉祥符合，但法令制度的增减也和从前魏文帝没有区别，所以应当依靠这三个罪来强力控制。而现在各诸侯王只有立国的虚名，却没有屏障辅翼的实质，况且蜀地有天然的险要，是历代奸雄觊觎逃犯聚集的地方，却没有亲族子弟在那里镇守，这难道是深思远虑防微杜渐的做法吗？从前汉文帝依据已经成就的基业，天下统一，风俗相同，天下一家。而贾谊上书陈述当时的形势，还认为好比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，而睡在上面，火还没有烧起来，就因此说安全。这番话确实是生存时不忘记灭亡，安定时不忘记动乱的道理。然而我恳切地希望陛下居安思危，不要认为自己高高在上，常念面临深渊的意义，不忘脚踩薄冰的警戒，彻底废除卫士弊端的法令，用新政的宏大教化来安抚，使万国欢心，乐于承受大恩，昆虫草木都蒙受恩泽，朝廷歌颂康乐之歌，山也没有伐檀那样的人，这本来就是天下所期望的。陛下从登基之初就发布允许直言无讳的诏书，设置劝谏的官职，赫然宠幸直言敢谏的臣子，以表明喜好直言的诚信，恐怕陈说正事的人知道直言不被采纳，都闭口不言。祥瑞又从哪里来呢？我没有陆贾那样的才能，不在顾问之列，但听说君主圣明，则臣子正直，道理在于宁可冒犯也不能隐瞒，我不顾自己疏远，未受信任就进言，冒昧的逐一论述前代功业显赫的君主以及亡国败主的心肺原因，又广泛陈述举荐贤才的途径，大力推行养老的制度，崇尚必信的道理，又陈述议论者的疑难，共五件事呈报。我所说的都是直接陈述古今已发生过的旧事，并非新奇邪说，言辞意义实在浅薄，不值得采纳，但我内心确实认为有可以启发觉悟提醒遗忘之处，希望陛下明察我的愚忠，怜悯我的狂直，不要使天下以禁言者为警戒。我的病痛日益加重，退而思念桑子之诗，怀着胡思守丘的道义，于是长期休养，归葬敬祖坟墓，回头瞻望宫阙，眷恋皇室，禁不住赤诚之心，派儿子引上表进言。第一件事，我听说善行有章名，记载在经典中，恶行有惩罚，戒律在行书上，上自远古，下至秦汉，那些明王霸主和亡国昏君都可以论述，至于忠良贤相和谄媚奸臣也可以谈论，所以朝廷有直言规劝的臣子，没有不昌盛的，任用阿谀奉承唯唯诺诺的人，没有不灭亡的，因此治国者都想寻求忠臣来辅助自己，举荐贤才来辅佐自己，然而亡国破家的人接连不断，都是因为任用不当，这就是所谓的贤者不贤，忠者不忠。我谨慎地论述前代任用贤才所以兴盛，任用不孝所以灭亡的情况。尧的末年，四兄在朝却不驱逐，八元在家却不举用，然而仍能天下太平，四方和睦，功劳确实在于仲华担任宰相。 夏桀被流放到明条，商纣在牧野被斩首，他们都是万城之主，却国灭申秦，是因为不能信任任用贤相，听信妇人之言，荒淫无道，肆意沉醉宴饮，制作靡靡之音，通宵饮酒，于是登上九糟山，面临酒池，看人像牛一样饮酒，望见肉林，龙逢因忠诚被害，比干因劝谏被剖心，这就是天下归罪于他们的缘故。太甲暴虐，颠覆了汤的典章制度，于是伊尹把他流放到同宫，而他能够悔过向善，三年后回到博都。流放后又返回，殷朝的政治衰微后又复兴，诸侯都服从，号称太宗，这实在依赖伊尹的尽忠。周朝衰落之后，诸侯争霸，天子微弱，政治逐渐败坏。齐桓公是个淫乱的君主，然而他能有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的功业，有尊崇周氏的名声，实在是管仲的力量。等他死后，尸体腐烂，生虫流出门外，难道不是任用树雕的过错吗？同是一个齐桓公，得到管仲，功业如此，任用树雕，祸乱如此。荣辱存亡确实在于所任用的人，怎能不审慎呢？秦本初自博弈之后只是一个微小诚意，到秦仲时才强大，开始有车马礼乐侍御的喜好。从秦穆公到秦始皇都能留心对待贤才，远去寻求其事，在西戎招来游鱼，在宛室买来五谷大夫，从晋国取来批报，在乡里迎来简书，因此四方英雄豪杰相继而来，所以能世代成为强国，吞并诸侯，占有天下，兼称皇帝，这是谋臣的帮助。道德教化未纯，在沙丘去世。胡亥继承暴政，用欺诈自误，不能光大统绪，建成基业，反而残害仁义，毒害百姓。所以陈胜、吴广振臂大呼，天下响应。于是赵高作乱，严乐秉承旨意，二是走投无路，再望夷公自杀。子婴虽被立，去除帝号称王，孤立危险没有辅佐，40天就灭亡。这是由于奸臣专权，指鹿为马，所以加速了秦的祸患。秦失去路，豪杰竞相追逐，项羽得到又失去，他的过错在于烹杀韩生，而范增的计谋不被采用。假如项羽拒绝了项伯的邪说，在鸿门斩杀沛公，定都咸阳，来号令诸侯，那么天下无敌了。而项羽拒绝韩生的忠诚劝谏，违背范增的深谋远虑，自认为霸王之业已定，定都彭城，回到故乡，如同白天穿着锦绣，这不过是世俗儿女之情，而项羽以此为荣。所以5年后被汉军擒获，到此时还不觉悟，竟说天要亡我，不是作战的过错，太可悲了。况且世人归附仁德，如同水流向下，禽兽奔向旷野，所以说为河流驱赶鱼的是水獭，为沼泽驱赶鸟雀的是药鹰，为商汤、周武驱赶人民的是夏桀、商纣。汉高祖出身平民，手提三尺剑夺取天下，依靠六国的资源，没有唐尧、虞舜的禅让，难道只依靠张良、陈平的奇谋，尽用英雄的智力吗？也是由于项氏为他驱赶了人。子孙继承基业200多年，到成帝时把政事委托给外戚，使权势外移。安昌侯张宇是汉朝的三公，成帝的师父，成帝亲自到他家，在张宇床前下拜，深切询问天灾人事。张宇应当秉持大臣的节操，为社稷深谋远虑，尽献忠言良策，陈述灾祸，那么王室就不能专权得宠，王莽就没有机会凭借权势地位，于是乘着云龙登上天路，导致汉朝国统中断。张宇谄媚不忠，怀有私心，只在武侯之间低头抬头，苟且取悦谄媚罢了。因此朱云抗言直谏，请求上方斩马谏，要斩杀张宇以警戒其余，可说是忠诚了。然而成帝仍不醒悟，反而认为朱云以下棒上，当庭侮辱师父，罪死不赦，下令御史将朱云压下，要赶快烹杀他。朱云攀住殿前栏杆，栏杆折断，信赖左将军辛庆忌叩头流血，拼死相争，不然的话朱云已被摧残了。后来虽然不修理折断的栏杆，以表彰直言臣子，确实足以为后世警戒，但对汉室灭亡的原因又有什么益处呢？然而世上的议论者认为乱臣贼子没有比王莽更无道的，这也好比纣的不善并非那样严重。传记称王莽起初以外戚身份起家，趋吉利行，以博取名誉， 宗族称他孝顺，朋友称他仁德。等到他辅政成帝，哀帝时期，为国家勤劳，一举一动都被称颂。然而当时人事到宫门上书推荐王莽的数不胜数，朝廷内外群臣没有不归功王莽的德性的。遭遇汉室衰微，皇位继承人三次断绝，而太后长寿，作为宗主，所以王莽能侧命如子而篡夺帝位。从前商汤周武的兴起也是逆取而顺守。假使王莽深思因周取守之术，崇尚道德，致力于仁义，履行诚信，去除浮华虚伪，施恩于天下18年，恩德足以感动百姓，仁义足以结交英雄，人们怀念他的恩德，豪杰都被任用，这样宗庙社稷应该不会灭亡。光武帝虽然再有贤才，大业岂能期望得到？王莽即位之后，自称得到天人之助，以为功业超过三王，德行胜于唐尧、虞舜，于是骄傲自满，施展威势和诈术，颁布伏命谶纬，残暴酷虐，穷凶极恶，人怨神怒。冬天打雷以惊骇耳目，夏天地震以震动心腹，而王莽仍不醒悟，又重复推行不顺时令的政令，实行连坐的刑罚，谄媚者亲近宠幸，忠诚劝谏者诛杀，因此天下愤怒，内外一起爆发，四海分崩，城池失守，自身死于匹夫之手，被天下人耻笑，岂不奇怪？其中的原因不在于夺取的过错，而在于守城不合道义。王莽被杀戮后，天下混乱，刘胜公被立却不辨是非，盆子继承后又复败，公孙述又在蜀汉称帝。如此几个人本来就不是所谓应天顺人的，只是为光武帝驱除障碍罢了。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是一个人的天下。殷商的军队聚集如林，在牧野誓师，说我们兴起，又说臣服于周，天命无常。由此说来，君主不是常人，有德则天下归附，无德则天下背叛。所以古代明王劳心远虑，常如面临大河没有渡口，于是效法天地，取向四时，隆盛恩德，尊敬大臣，亲近忠直，远离佞人。仁孝彰明于宫廷，教化广施于万民，公平正直如磨石见矢，信义感动人神。即使有后妃外戚的宠爱，也不接受他们的委屈之词；即使有近袭宠爱的宦官，也不听信他们的姑息之言。四方和睦，敞开而不关闭，对待见者无所忌讳，总是战战兢兢，不忘警戒畏惧，所以想永保天禄，恐怕成为将来圣贤的驱除对象。况且我听说，畏惧危险的人常得安宁，忧虑灭亡的人常得生存。如果治国者能安不忘危，那么本宗百世常保荣禄，名位与天地无穷，又何必担心成为后来者的驱除对象呢？经传有言，狂夫的话明主考察。第二件事，世人建功立业，行为并非一概相同。吴起贪图官职，母亲去世不回家奔丧，杀妻求将，不孝至极。然而他在魏国，使秦人不敢向东进犯；在楚国，则三晋不敢向南图谋。曾参闵子骞确实是孝子，不能一夜离开父母，怎肯出身效命，奔赴危险之地呢？如今大晋顺应上天给予的运数，其美于有余，而无人不臣服，私自称帝，这也是国家的耻辱。陛下若真要招致熊皮之士，忠心不二的臣子，使他们奋威怀朴，震慑蛮荆，就应当广泛咨询，博采众议，广开共识之路，推荐隐居之士，举拔贤才，征召考试，不是俊杰不要任用。现在台阁选拔，堵塞耳目，九品访人，只问忠正。所以占据上品的，不是公侯子孙，就是当权者的兄弟。二者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贫寒门第的俊杰怎能不有沉沦埋没的呢？第三条，从前天子方怜悯老马，使贫困世人知道归向何处，何况身居天下最广阔的住宅，立于天下最忠正的位置，实践天下最光明的道路呢？过去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尊养老人的，老人众多未必都贤德，不能全部供养，所以像侍奉父亲一样对待三老，是为了显扬孝道；像敬奉宗庙一样对待五更，是为了表明恭敬。孟子说，敬爱自己的老人，推及到别人的老人，爱护自己的幼小，推及到别人的幼小。如今天下虽然平定， 但华山南面没有放牧的马群，桃林之下没有休息的耕牛，这是因为无人尚未归顺的缘故。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，口渴的人容易得到饮水，天下百姓都仰望着新政，希望陛下思念田子方的人心，顾念牛马的辛劳，想到车为车盖的回报，颁布仁爱恩惠的诏令，广泛推行养老的制度。第四条，法令赏罚，没有比诚信更重要的了。古人有言，如果没有信用，不知道那怎么可以，何况是用恩惠养育人民，用到意义使人民，却能够不凭信用来推行呢？陈先前任西郡太守时，接到州里下达的几位诏书，说羌人胡人路途遥远，只招募那些愿意前往的人，不愿意的不要强迫。陈接到诏书就宣布恩命广泛招募，用赏赐的信用来小事，得到应募者的姓名，立即调陈上报征西将军。那些晋人自然可以挑选强壮丁壮，按法令征调。至于羌人胡人，如果没有恩惠小玉，就没有人愿意渡过京城河西的。以往每次出兵渡河未曾有过变故，所以前任刺史郭随统帅有方，身家奖励，答应给予重赏。因此所招募的人感念恩惠，贪图赏赐，就建立了功绩，功劳列为第一。如今州郡的都将都已受封，而羌人胡人的勇士，有的为王有的为侯，却没有得到续禄封赏。晋文公尚且不贪图原意而失信，齐桓公不惜放弃土地而背弃盟约，何况是圣明的君主呢？第五条，从前周朝汉朝的兴起，分封亲族，建立德政，周朝沿袭五等爵位，汉朝有山河盟誓。到了他们衰败时，政权被重臣夺取，国运转移到他人手中，所以灭亡周朝的是秦国，并非姬姓，取代汉朝的是魏国，并非刘氏。如今国家大计，让异姓没有分土专封的诚意，同姓都占据相连的城池，即使让诸王的后代子孙自行兼并，也如同楚人在云梦丢失了樊若公，还不算丢失了公。至于政权不转移到其他家族，那么始祖不迁的宗庙，万年一诏都不会改变名号了。大晋诸王有20多人，而公侯伯子男有500多个封国，要说这些封国都小吗？那么汉高祖起家时连一尺土地都没有，何况拥有封国的人呢？如果说大晋世世代代都是贤圣，而诸侯的后代常常不贤，那么尧帝圣明却有丹朱，瞽叟于丸凶恶却有虞舜。天下有事，没有不源于兵士的，而无故多树立兵权根基，广泛开启祸乱源头。臣所以说五等爵位不变，臣认为可以按照前表，诸王应当扩大他们的封国，增加他们的兵力，全部派往镇守藩国，使形势足以相互连接，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臣认为诸侯百子男的名号都应当更改，使封爵的制度、俸禄礼制都同于天下诸侯的惯例。臣听说与翻车走同一条路轨的未曾安稳，与死人患同一种病的未曾存活，与亡国施行同一法令的未曾存在。何况巍巍大晋正要登泰山，蟾梁赋刻石记功，流传无穷，应当远见历代兴废，身家严防，史著史者奋笔，必定有记载。从前伊尹以他的君主不能成为尧，舜为耻，这就是臣私下胸怀激愤，忘记自身清贱的原因。严纂，字续伯，是巴西安汉人，祖父严普任张鲁的公曹，劝张鲁投降魏国，封为平乐乡侯。父亲严仆继承爵位，在吴国任直到臧科太守。严纂寄居河南新安，年轻时与英雄豪杰交游，结交广泛，博览古籍，通晓事物道理。父亲去世后，继母不慈爱，严纂恭敬侍奉，更加谨慎，但继母更加憎恨他，竟诬告严纂偷窃父亲生前的金宝，向官府诉讼，于是被轻易压制10多年。严纂没有怨色，孝顺谨慎不懈怠。后来继母心意化解，重新告知中正，才得以恢复品评，任太傅杨俊舍人，转任安抚令。杨俊被杀时，严纂弃官而归，邀请杨俊旧日的主簿潘岳、愿崔基等人共同安葬他。崔基、潘岳为惧罪责，推举严纂为主事。墓穴建成，将要下葬时，杨俊的堂弟杨摩告诉武陵王司马旦，将要上表诛杀主谋的人。众人都恐惧，填埋坟墓而逃，只有严纂用自家钱财完成墓穴， 安葬杨俊后离去。国子祭酒邹湛认为严纂的才能胜任左助作郎，向秘书兼华侨推荐。华侨说，这个职位清闲俸禄优厚，权贵世要之家多争抢，没空寻求人才，于是未能任用。河间王司马昱引荐他为西戎校尉司马，有功，封为平乐乡侯。闵怀太子被废黜时，严纂抬着棺材到宫阙，上书为太子申冤说，臣看到赦文以及榜示的前太子司马昱亲笔手书，感到惊愕。自古以来，臣子悖逆，没有像这样严重的。信赖上天仁慈，保全他的性命。臣私下想，司马昱生于圣父，而落到如此地步，是由于在深宫长大，沉溺于富贵，受先帝优待，父母骄纵他。每见选任师傅下至群吏，都是选取富贵显赫、钟鸣鼎食之家，很少有出身寒门。质朴如魏婉、周文、石奋、舒广的人，贤马舍人中也没有像吉案、郑庄这样的人，于是使他看不到侍奉父、侍奉君的道理。臣考察古代经典，太子用世人的礼仪与国人同列，以此表明先王想让他先知道卑贱，然后才显贵。近来东宫也稍微太过奢侈，这是导致失败的原因。不只是东宫，遍观诸王的师友文学，都是豪族势力能得之人，大抵不是公遂、王阳那样能以道义训导的人。朋友没有正直诚信三种义友的节操，官职以文学为名，实际不读书，只是共同穿着鲜艳衣服，骑着好马，纵酒高会，嬉戏博弈，哪里有什么切磋，能互相有益。臣常担心公族衰微，因此叹息，如今司马昱可以成为贱贱，恐怕他被斥退放逐到远郊，才开始悔过已经来不及了。从前立太子行为无状，举兵抗拒命令，而胡关三老上书有田千秋的话，还说儿子玩弄父亲的兵器，罪过应当鞭笞。汉武帝感悟，修筑司子台。如今司马昱无状，言语悖逆，受罪之日不敢违背道义，还比立太子轻，还可以拘禁管束，重新选择保父。如司空张华道德深远，心怀忠诚，可以认为太师。光禄大夫刘石含苦自立，始终不衰，年龄与吕望相同，荆棘不废，可以认为太保。尚书仆射裴伟明达诚信恭敬严肃，体道居正，可以认为太友。设置游坛文学，都选取寒门孤患中以学问品行自立的人，以及选取勤勉任职、经历艰难、事君事亲、明行素文的人，让他们与太子共处。派盐御史监护其家，断绝贵戚子弟、轻薄宾客，这样左右前后没有不正人。师父文学可令十日一讲，让他们在面前论议。敕令只讲述古今孝子慈亲、忠臣事君以及思过改过的道理，都听闻善道，或许可以保全。从前太甲有罪，放逐三年，思念善道能改正，成为殷商明王。又魏文帝畏惧被废黜，日夜自我警惕，最终得以保全自己。到了明帝，因母亲得罪，被废为平原侯，为他设置家臣庶子，师友文学都选取正人，共同匡正矫正，兢兢业业，谨慎刑罚，侍奉父亲以孝。父亲去世后，侍奉母亲以谨，闻名于天下，至今被人称颂。汉高皇帝多次在朝廷设酒，想废太子，后来谥号为师，子房为父，最终成就太子。前世不忘，后世之见。孟轲有说，孤臣孽子，他们操心危惧，思虑祸患深远，所以多善功。李斯说，慈母多败子，严家无强悍奴仆。由于陛下骄纵司马昱，使他到这一步，希望他受罪以来，足以自己思过改正。如今天下多忧患，肆意未安宁，将窥伺国家间隙。储君大事，不宜空虚，应当为国家大计，稍加停留。先加以严厉教诲，依照平原侯旧例，如果不知悔改，再抛弃也不晚。臣一向出身寒门，无力仕宦，未曾在东宫任职，感情上不偏私司马昱。想起从前楚国楚女劝谏齐王说有龙无尾，是说年四十未有太子。臣曾充任尽职，虽然未能亲自结交天日，但情同宦官，诚恳之心都是为国家计。臣的老母见到臣写表，就为臣卜卦，说奏章呈上就会死，妻子守着臣，涕泣阻止。 臣独自认为多次被提拔，曾为尽职，此恩难忘，如何报得？只有陈述诚心，以死献忠。于是准备好棺木棉絮，俯伏等待诛杀。奏章呈上，不被省察。等到张华遇害，贾密被诛，朝廷上下震惊。严纂独自抚着张华尸体痛哭说：“早告诉你逊位不肯，如今果然不免，这是命啊。”又经过十次，则贾密尸体说：“小儿乱国的根源，诛杀你晚了。”皇太孙立时，严纂又上书说：“臣前次上书为太子申冤，不被绳揽。从前胡关三老臣数为太子的冤屈，而汉武帝修筑思子台。高庙令田千秋上书，不敢直言，假托鬼神之教。而孝武帝大为感悟，一月之内三次升迁，位置丞相，乘车入殿，号称车氏。可惜臣京城微薄，不能有所感动，竟使太子流离，死于许昌。假使从前陛下能采纳臣言，不会导致此祸。上天赞助圣意，三公献谋，数人赐死，罪人得以惩治，太子冤情得以昭雪。臣遗憾这事太晚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诏书慈悲哀悼，迎丧返葬，恢复其礼制，确实符合众望。不料吕霍之变又发生在今日。臣见诏书立太孙，这确实是陛下上顺先典以安定社稷，终未辞到冤魂之痛，下使万国心有所系。追念数人所为无状，几乎倾覆宗庙，依赖相国太宰至中奋发，暗中谋划共同决断，赞助圣意，已成神武。虽然周朝诛杀二叔，汉朝扫除诸吕，不足以比喻。臣愿陛下趁此大家更改革新，作为永久的制度，按礼制设置太子，用世人礼仪与国人同列，为他设置官署，都如朋友，不纯粹作为臣子。即使对上满足至高的期望，以尊崇孝道，又令不相互严厉畏惧，容易相互规劝纠正。从前汉武帝既性奸谗，危害太子，又用妄气之言想全部诛杀诏狱中的囚犯，丙吉因皇孙在其中，闭门拒命，后来就拥护皇孙，督促惩罚如母，最终使皇孙长大成人，立为孝宣皇帝。如果志在忠诚，无往不可。纵观古人，虽然不必死，也是由于世教宽厚而成全结义。丙吉虽抗拒诏书，是出于忠诚，所以宽免而不责罚。自从晋朝兴起以来，用法太严，时间快慢之间就加以诛斩。一人伏法还可勉强承受，如今世上的诛杀动辄灭门。从前吕后临朝，肆意无道，周昌为赵相，三次征召赵王，而周昌不遣送，先征召周昌入朝，然后才召赵王。这是由于汉制本来宽厚，得以如此痛快。假使像现在，吕后必定认为周昌谋反，一灭其三族，那么谁还敢再为杀身成义的人呢？这种法令应当修改，可使长远。又汉初废赵王张敖，其臣冠高谋刺高祖，高祖不杀，以表明为臣之道。田叔、孟叔十人作为奴婢，剃发戴刑具跟随赵王，隐秘清净侍奉供养，所以使其平安。假使禁法能够容许行义，东宫之臣能向周昌，故护太子能向丙吉，抗拒诏令不治罪，以死见证，那么圣意必定改变，太子得以安稳。如有像田叔、孟叔是从不被治罪的，那么隐秘清净左右，奸凶毒药无法得逞，太子就不会夭折了。我常常责备东宫官员原本没有侍从跟随，后来听说有不少人在路上望着车驾叩拜辞别，而有关部门将他们逮捕交付洛阳监狱，上奏论定他们的罪行。但我原本没有跟从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又原本设置三律，壮大其兵马，是用来素卫防备意外的。然而使者突然到来，没有人警戒严查，反复请示核实，这是因为害怕被灭族。如今皇孙年幼，离开后事情多有变故，如果发生不测，强臣专权，奸邪欺诈，虽然有相国保护辅导东宫，庇护恩宠如同丙吉，也仅能使太子身体安全，应当开放预防措施，可以写入法令，从今以后凡有仓促间的废礼，群臣都可以立即严加戒备，必须记录并到殿前，当面接受口头诏令，然后作为凭信，得以如同周昌不遣送王杰，下面允许臣子隐瞒亲情，得以如同田叔、孟叔不加以罪责，如此就能永远巩固太子地位， 作为以后安定继承人的长远考虑。未来之事难以预知，过去之事可以改正。我以前每次见到詹氏培权用心恳切，舍人情急，多次上书建议劝谏。而袁倩被赠予九卿之位，培权有忠诚之意，唯独没有受到赏赐。我认为应该依照袁倩的例子来尊崇他的亡灵。推寻表书，向秦吉等人以及司隶所奏报的，那些敢于在道路上叩拜辞别的人，应下诏公开称赞表扬，使他们略微不同于众人，以劝勉行善，以奖励将来。言转又陈述，如今相国虽然已担任太子的太保太傅，保护他的安危，至于朝夕教诲训导辅导出入，一举一动劳苦，应当选拔贫寒之士，忠贞清正，年老而精力不衰的，如同城门校尉梁柳、平民南安人朱冲这类人作为太子的师父。那些侍臣以下文武将吏，暂且不要再选取圣妻豪门子弟，如吴太妃家族以及贾充、郭淮的党羽，这类人生来富贵骄奢，不念及修身，大多轻薄浮华，互相驱使放纵，都对我们的少主没有益处，都可以选择寒门中品行成笃、有学问的素士，经历过艰险、结义值得称赞的人来充任群臣，可以简化他们的礼仪，使其与古代相同，互相切磋友谊。从前魏文帝在东宫时，徐干、刘贞为朋友，文学交往之道如同同类。吴太子孙登、顾谭为朋友，诸葛恪为宾客，卧则同床帐，行则同车餐盛，交往如同平民，互相称呼表字，这是近代的明显例子。天子的儿子不愁不富贵，不愁别人不敬畏，只愁骄纵自满，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不知道农事的艰难罢了。至于更严重的，竟然不知道六处的名称，怎能不努力呢？从前周公卿自鞭打伯禽，曹参用竹板打儿子曹竹200下，盛明的父亲、慈爱的父亲都不伤害恩情。如今若不忍心稍加维持，等到出现过失时突然加以罪责，岂不是错误吗？按照礼制，太子早晚探视膳食，晚上安顿，早晨问候，跪问平安与否，在情理上得以尽孝。五天一朝见，对于恭敬已经简略，对于恩情也疏远，容易导致猜忌隔阂。所以说一朝不朝，其间容刀。五日朝见的制度起始于汉高祖，他自己身为天子，父亲是平民，日理万机，事务繁多，所以缺失了私下的敬意。如今主上临朝听政，太子无事，专门负责孝养，应当改变这种习俗。文王世子偏说，王继吃一次饭，他也吃一次饭，王继吃两次饭，他也吃两次饭，哪有安逸享乐而五日才朝见一次的呢？言转又陈述，如今迎接太子的灵柩孤魂独行，太孙年幼，不可上路。我认为可派遣妃子远路奉迎，让他的父亲奄奄随行护卫。皇太子当初被诬陷时，我家族没有福佑，三代假借亲戚都尝尽辛苦，从家庭观察国家，原本就知道太子会有变故，所以我请求担任副监国，想要依照丙级的旧例抗拒来使，供养拥护太子，亲自奉上饮食医药，希望能拯救危难。主事者因我名望资历浅薄，不肯给我这个职位，世人见我笑话，认为担任此职进退两难，有必死的忧虑。我独自认为，如果能保全太子，即使被贾氏诛杀，也是心甘情愿。如今监国御史及执父都应当三足连坐，侍卫没有尽到职守，确实自然是应当的。我认为那些人是小人，不值得一一责备。所以孔子说，可以托付六尺的孤儿，面临大劫而不可夺志。因此圣王慎重选择。元和南尹项雄昔日能冒险埋葬旧将钟会，文帝嘉许他，开始提拔重用，到了先帝时任命他为右卫帅。像最近的事情，如果能得到项雄那样的人，岂能触犯呢？这两个使者只是愚笨怯懦，也不是参与谋划，只需诛杀本人，可以保全三族。如郭处、郭斌，则处以死刑是恰当的。另外东宫也应精心选拔忠诚正直、明亮端方的人，如同项雄那样。陛下千秋万岁之后，太孙年幼，选拔设置兵位，应当得到如周昌那样的柱石之臣。世俗浅薄，世人没有廉洁节操，假密小儿，依仗宠爱，恣意妄为，而胸无大志，根基薄弱之徒，互相迎合习染， 所以世人号称鲁公二十四友。又假密先前见到我上表为太子申礼，说延续这小子做这事还算刚健，但看他的意思是想与蛛丝马迹一样。听到这话的人都为我寒心。我伏见诏书，称赞表彰满分，乐广。侍郎贾印与贾密有亲戚关系，却也疏远。以前在服完父丧之后，闲居家中五年，虽然有些委屈，但有识之士看重他。潘岳、妙征等人都是贾密父亲的党羽，一起臣服，世人以此为羞。听说他们安然无事，无不感到奇怪。如今诏书揭露他们的罪过，一并遣送出去，百姓都说清明恰当，我独自认为不对。但潘岳、妙征等二十四人应当一起贬黜，以整肃封教。朝廷赞赏他的忠烈，提拔他为汉中太守。赵王司马伦死后已经下葬，严纂用马车碾压他的坟墓。当时张华哥哥的儿子张景后来迁居汉中，严纂又上表认为应该让他回来。严纂不拘小节，但慷慨喜好大节，死于任上，时年五十九岁。严纂有五个儿子，都开朗有才干。长子严亨任辽西太守，正值王逊自行任用官员，严亨不能到任。依附青州刺史苟熙，苟熙刑罚正是苛刻暴虐，严亨多次急切劝谏，被苟熙杀害。使臣说，闵怀太子被废黜时，天下人认为他冤枉，但都害怕乱政的一灭三族，畏惧银币的凶残，于是使谋臣怀中而闭口，亦是激愤而吞声。延续、延纂官职低于侍郎，位次不列于职己，却轻生重义，视死如归，伏地奏请而等待严厉诛杀，用车在棺木赴汤货，观察他的言论行为，岂不是忠直壮烈吗？反观晋朝公卿，连他的仆役都不如。茂伯笃于忠节，哭掉王经以保全节操，修然追念久远，为邓艾申礼而成名，所以得以一感动名时，仁则留不枯骨。即使朱伯追论新息侯马援，栾布奏是彭越，也不能超过他们。赞曰：敢于义气而收敛聚会，笃于忠实而申礼邓艾，道义既相等，民生也俱安。续伯、严纂区区小官，车在棺木陈述谋略，被这银币逼迫，未能实现良图，只能吞声哭泣，叹息何极。